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重磅广播之转角游乐器，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哲汉。
今天的游乐器跟大家讨论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做电子阳痿。
我现在看你的表情，觉得
我可是一本正经啊。
OK， 好，我想太多了。好，
电子阳痿。这个阳痿呢，指的就是我们一般俗称讲这个性器官的阳痿啊。啊，什么叫做电子阳痿？其实这个中文词汇应该是从中国发源出来的。
对，是从中国的游戏圈里面弄出来。知道他们常常会做出这些很奇怪，就是听起来是很生动的这样子的名字。对。
对。那实际上这个电子阳痿跟性器官是没有关系的，它指的是某一种身心状态啊。
嗯，
对。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概括，有点像是在玩电玩游戏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冷感，不好玩，没有干劲啊，一点这个欲望都没有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跟你一般比如说我玩游戏就玩腻了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
嗯，
如果只是玩腻了，大家就顶多不要玩就好了嘛。
对啊，你就不玩就好了。
它变成一个词汇出来，电子阳痿，它其实呈现的是某一种现代人或者讲现代玩家们的一种身心现象。而且这个身心现象背后可能还可以连接到的是整个电玩产业形态的变化啦，游戏的变化啊，甚至是
我们生活形态的变化。对
对，还有我们身处在这个当下的时代，看看这个时代对我们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过这边也先跟大家讲一下电子阳痿这个词哦，它基本上我们看字面上其实也知道它是比较从男性的角度出发的，
是。对，
好，那只是它这个词汇的诞生有它的脉络，所以我们姑且就先使用它这个词叫电子阳痿。那
对
这个也不能忽略说游戏圈有很多女性玩家存在。
嗯，
好，那但是这种心理的冷感，对游戏的冷感啊，是不分性别的。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谈一个游戏的冷感的概念，而这个冷感的概念并不是说我单纯，不一定是我单纯玩腻了，或者是单，就是有很多人会说啊，我长大了，就可能我小时候喜欢玩游戏，那我就开始工作之后，我长大成人，我就不想玩，也不是，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就是也许这个现象描述的还会包括一种情况，就是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玩游戏，可是每当叫我玩的时候，我却很吊诡的，我提不起劲来。
对，
就好像是比如说我举另外一个类比，就是大家如果很喜欢看书的话，常常买的书但是回家都没有看。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比喻哦，这个很多如果没有玩游戏的听众可能也可以去想想看，你有在追剧吗？有在看这个 Netflix 吗？你的片单是不是也存了一大堆节目，但是你都没有打开来看？
没错，而且越存越多，越存越长。
对，我的片单里面就有那种两三年前存的，到现在都没有打开来。
对啊，我也是啊。
我就有听过朋友讲，为什么他就是不开呢？比如说他存了《进击的巨人》动画，他到现在都没看啊，他看了几集之后不看了，为什么？他提不起劲，他甚至觉得说我要去看那个《进击的巨人》哦，要投入很大的感情跟精神，一想到就好累，我就干脆不要开了。
就连这种最基本，我们说其实看片是一个被动的娱乐嘛，比较被动的娱乐，连这种被动的娱乐门槛都出现了，那我们就更遑论玩游戏，因为玩游戏的门槛似乎比这种被动娱乐更高。因为你玩游戏，你要开始，你除了这个要重新准备一个进入游戏世界，比如这个游戏世界的世界观你要了解之外，你还要学习规则，你还要学习技巧，它的门槛是更高的。对，所以其实可以这样子的类比，我们就比较容易可以去理解什么叫做游戏冷感或电子阳痿的现象。
没错，好，所以我们这一集的重磅广播 转角游乐器哦，来跟大家聊聊看这个电子阳痿游戏冷感怎么一回事哦。我们来按下 Star 键。好，那哲翰这边先来问问看你啊，你已经这个所谓的电子阳痿了吗？
我觉得我有这样子的现象，而且我自从做游乐器以来，我开始意识到这个现象，并不是说做游乐器以后才出现，而是说做游乐器开始之后，我意识到这个现象。为什么呢？因为开始做游乐器之后，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做一个游戏的 podcaster， 对，我平常都要开始做很多功课，然后有一些游戏我不能只是听听就算了，我还要去玩过嘛，然后而且一些经典大作我非得玩过一轮不可，但是所以我就开始买啊，买了，虽然我之前就买了，对对，就业务投入嘛，对，就这个要投入一些资本、哦、要投资一些资本，然后但是买了就会觉得其实也不是工作压力，就是会觉得自己很难让自己跨过那个门槛去打开来玩，有很多游戏是这个样子，
不是不想玩，
不是不想玩，其实有很多游戏特别是一些经典的大作，包括一些经典的大作比如说《艾尔登法环》，我买了两年多了，我只玩了差不多三五个小时吧，然后我就没有玩下去。艾尔登法环这个是超级大作吧，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
哦 Switch 的那一款、那个非常的有名啊，
这两款都是会列入游戏历史里面，在里面变成里程碑 的 两款大作，但是我买了之后都就是玩了一下 开始玩了一下就觉得我必须先摆着、等到我的心灵足够强大之后我才能继续玩下去。
是这个感觉是说你现在当下的心情还没办法投入这个游戏、
就是我会觉得说那反而就是玩起来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这种无形的压力倒不是说什么我可能我要做游乐器然后我必须要做功课，不就是它变成一个工作，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就算不是一个工作，我在纯粹娱乐的状态下，就算我很喜欢这两款游戏，但是我觉得我暂时还没有把它玩完的动力，会觉得压力大，会觉得压力大。那这个压力来自于哪里呢？我其实就每款游戏它的压力会不一样，可是我会发现这种对游戏感觉到压力 的情况 变得更频繁了。比如说艾尔登法环我为什么会玩不下去，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会我他那个这个游戏 给人的压力本来就大，因为它是一个高难度的我们说受死游戏啦。然后这个受死游戏我不是说不会玩，其实我也会玩，但是我会觉得我越来越少的就是我的状态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常适合这样子的游戏，因为会总会觉得说一天之后很累，然后要休息嘛，要休息玩游戏就要放松，要放松可是还被虐，被游戏虐这样子。
就那你会因此转向比较轻松的小品，
比较轻松的游戏？对，其实像《萨尔达旷野之息》是另外一个极端，就你进去你可以是很放松的到处探险，然后其实没有进度压力，然后敌人打不过你就逃跑，你也没有什么压力。那反而这样子的游戏我进去会觉得我太自由了，我所以你就知道我这个人多难搞，就是没有压力也是一种压力。就没有太自由也会变成太开放的世界也会变成一个门槛。那这个就让我有点反思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怎么会变得这么难搞，这么难伺候。 就是因为回想以前小时候，我们玩各种奇奇怪怪游戏，有一些反人类难度过高的游戏，我们都还是会耐着心去玩下去。但是现在，对啊，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买太多游戏，然后有一些东西你可能，有一些游戏你可能开一两个小时觉得 OK， 我现在状态不 OK， 那我就放着。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放着，像巫师三我也放着啊。
啊 ，Witcher 3，
对啊，
你怎么可以把它放着呢？就是、这个不能放哎、
欸。对啊，你看，你可以这么投入在巫师三里面，而且你把它全部都玩遍了嘛。而你是这个巫师三的专家嘛，对不对？
没有，不能到专家，爱好者，
爱好者嘛，对
对。
然后我明明知道这是一款非常好的游戏，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必玩的游戏，可是我的进度仅止于安装好而已，就一直都还没有打开。
有时候、哦、玩游戏也说也很像人跟人之间的相遇、啊、它是一个缘分、
嗯、
是吧、
嗯、
玩游戏的过程也很像跟一个人这样相识然后相处、嗯、然后会有一些心得出来。因为 Witcher 3这款游戏我也不是在发售的时候就买了，我隔了大概也是好几年哦。我最后是在2020年疫情那一年开始玩的，
嗯，
但是关在家里 啊，在家上班嘛、哦、啊，上完班就玩 Witcher， 而且那个巫师三就猎魔士啊，大家看那个 Netflix 有那个影集啊，
嗯，
那个游戏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主角身处的环境是一个破败、贫穷的那种充满战乱的区域，
嗯
啊，其实是蛮给人绝望感的，而且因为我在疫情期间玩、哦、那。疫情期间的时候最怕那个刚开始很怕咳，听到有人在咳嗽你知道吗？对，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啊，自己也害怕自己咳嗽。结果我在玩 Witcher 3的时候进去里面，那个里面的村民都在咳嗽，你戴耳机的时候对不时就传来咳嗽声，然后他不然就有人这个因为瘟疫怎么样，我那个时候身心压力很
大。玩一玩自己去 戴口罩来玩
对啊，就觉得哦，整个压迫感很强。不过连接到刚刚这个我们讲的电子阳痿哦，的确我也是、嗯、这我其实也应该也是做游乐器之后才回去反思。
嗯，哦哦哦，你才意识到这样的现象，这样
对，就是反思哦，这个状态其实是这样的现象啦。比如说 Witcher 3好了，我后来也玩完了嘛，就把它整个主流程都跑完了，然后支线是没有解完啦。那我以前啊很喜欢一件事情，就是我喜欢进到 Witcher 的那个世界里面散步，就是我没有要做任何的活动，我就在里面的场景，比如说我去逛一个城市，然后在里面散步，因为它整体的那个音乐环境里面的场景啊人物啊它的沉浸感做得很好，好，然后景致又做得很漂亮，所以在里面散步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放松。可是也正是因为他沉浸感做得很好，所以导致我现在不太想打开 Witcher 3进去
啊。这是怎么样，为什么？
就我会发现我当我要进到 Witcher 3里面我想要散步的时候，我其实是有压力的，就是我会觉得我必须要投入某个情感在这个世界里面，然后那个沉浸的感受会消耗我的注意力。
哇，你也很难搞，
对，
跟我一样很难搞
啊！我就想说啊，进去里面那个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这个地图，有一个城市叫陶森特，它其实是有点像是把法国跟意大利融合在一起的。
哦，所以就是瑞士的感觉吗？
有啊，但是它那个意大利感稍微比较重。
OK，
有点瑞士的感觉、啊，对、啊，在。Witcher 这么的破败，这么绝望，充满种族歧视跟战乱的地方、嗯、里面有一块美好的天地、嗯、叫做陶森特、啊、这样的一个国度、哦啊、在里面散步，加上它的音乐很像一种它的音乐在召唤你、啊、那个、
嗯、
像是一个童话世界在召唤你过来，
嗯，
但是这个召唤让我觉得压力有点大。
你觉得压力有点大？哇，
对，我当我进去的时候因为那个会有情感哦，情感会起来， 就像有的人他没有办法，哎，一些很触动他的电影或者是小说，他没办法再去看。
哦，了解，
因为会触动他嘛。
哦，这样子我就了解，这样我就了解。所以就是你平常有一种情感已经有一点透支的状态。
对，我后来发现，我一开始还不晓得怎么解释我这个心理，就发现其实是某种症状是情感透支了。然后我的身心状态处于一种虚脱的时候，我没办法分配能量给进入到这个游戏里。
嗯，所以你的时间都分配到哪里？
啊，这个讲起来就是对不对？我们先讲，我们大部分很多人在讨论电子阳痿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说啊，什么工作啦，对不对？
对啊，
工作是一个啦，工作是压榨我们嘛。
嗯，
哎，然后或者是因为时间变得很零碎了。
嗯，
所以就你只能用一些小时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嗯，啊，比如说我有一阵子可能都是也是在看漫画。啊，
对，
好啊，看一看漫画，那不然就是玩一下某一些这种啊，哇，手游啊。
嗯嗯嗯嗯，
比较快速能解决的手游。
嗯，啊，
时间就零碎的分配到这些项目上面。
你如果回头看，反而会觉得在这种游戏冷感的状态之下，你倒不是说，哦，我的时间都没有拿来做娱乐，就我的娱乐时间还是这么多，甚至反而更多，但是都分散在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去看一些网络废文啊，或者看一些这个短影音啊，没有营养短影音啊之类的，然后我要把这些时间集中投入在一个我们说一个比较比如说品质很好的游戏里面，其实这种动力就变少了。
对，这当中我想也有涉及到是说，这一些需要你更高专注投入的更多的精力去投入的游戏，它一定程度上，比如说它需要一些学习。
对，
比如说我学习这个游戏的玩法。
对，
那他要去学习里面这游戏的相关知识。
对，
啊，对有些人来说，他可能会就觉得，哦，现在好累，不想去做这件事。
我也是这样，简单来讲，你玩一些做得很好的游戏大作的时候，你通常都要做功课，要额外做功课，比如说你要去查各种相关的资讯，玩法的资讯。所以之前我就看到一个很好笑的，有人在那边讲干话，就说我花钱买了游戏，为什么还要花时间来玩游戏？我已经花钱买了，我还要额外花时间去玩？
也许他的乐趣在于买游戏这件事情。
对啊，我对他们来讲，我说，哎，谢谢谢谢，这样子的干爹干妈，哦，让我们有游戏可以玩，这样就他们等于是赞助游戏的角色啊。但是其实你回头去看他们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句话，有时候我会觉得不意外，因为你花时间玩游戏，经常是要做功课的，而且这些做功课的程度。你就看不同的游戏，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游戏，甚至会像是，比如说我在转角要写稿，那我们要找素材、找资料、要整理资料，甚至是要花这样子的功夫去做。
而这种感觉，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好像又是另一种工作，
有点像是，比如说你去规划出国要自助旅游，然后那个自助旅游你要做相关的功课。有点类似这个样子。然后那个自助旅游对你来讲是一件很兴奋的事情嘛，我喜欢旅游啊，那是一个休闲娱乐啊，那是一个放松。可是你要有时候你在做额外的功课的时候，你也是会感到很厌烦的。
这个现象也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影响，就是说我们现在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不少这个所谓的云玩家。
对，
就是我看别人玩就好了。
对
对，我看别人玩那个操作的负担就没有那个操作负担嘛，然后看了有觉得有乐趣啊。那也许很多人外界人想说，奇怪，你为什么不自己下去玩？看别人从头玩到尾，这样子你也爽。哎，真的就是某些人他乐趣就在这里。
啊，但你也看球赛啊，你也不是自己去打，你
对啊，你不自己下去踢，乐趣不一样。
你下去踢，你是不是不自己下去灌篮？对不对？
但是的确那个云玩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能跟这个也有一点点影响啊，
有一点影响。对，
对不对？
你有云过哪些游戏吗？
哦，有、我云了哪个游戏呢？那个都是恐怖类的游戏，我因为我自己不敢玩。
欸、其实我也是、欸、什么绝命异次元啊、哎、之类的。
对对对，那个恶灵古堡系列我都在网络上云玩的。
我也是啊，我也是。
因为我就很想知道里面在干嘛、啊。
对对对
对啊，那还有还愿啊。
哦，还愿你也是云南哦。
哎，但是还愿我有买他的那个精装实体游戏，他做成一个录影带的样子。
你买了游戏，然后你自己去看别人云游戏。
哎，因为真的那个太恐怖了，那个第一人称我真的不行，太恐怖了，所以我决定就是云完之后呢，直接去赞助他，直接买那个，因为觉得要补人家票啊，赞助支持他们啊、哦，支持本土游戏厂商。哦，
原来是这样。哎，有没有，这是一个新的消费形态，有没有？
哎，但是并不是出于我电子阳痿啊，而是出于我真的害怕、啊、
觉得这个真的是，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对，这真的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云的游戏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也是那种我不敢玩的，或者是我直觉上不会喜欢自己去玩，但是我可以看别人玩，比如说那个阴尸路 The Walking Dead， 对，那个阴尸路就是我很不喜欢，就是自己去玩，然后你要面对一些丧尸，我不喜欢玩这样的游戏，但是我还蛮喜欢看它的剧情的，所以我就看别人玩这样。
我之前也去为了研究，就是关于美国那个枪支暴力的游戏，
嗯，
那到底对人的影响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要亲眼去看一看嘛，所以我就去看了那个《决胜时刻》啊，从头看到尾
啊。
哎、欸、哎、欸，真的是那个游戏真的做得不错，坦白说、真实感很高。
所以你是云的那个主线云过一遍就对了。
对，就觉得哦，难怪有人看了之后会觉得自己好像就可以拿枪上阵、嗯啊、这写实感做得很好。不过回过头来我们聊，就是这一个电子阳痿，那很多人会讨论它的现象跟原因。我们也注意到其中一个部分有讲到说我们的娱乐碎片化，
嗯、
啊、那所以有的人也会推论说，那是不是也导致现在很多人就更喜欢去玩那一种我只要轻薄短小的游戏就好、
嗯、比如说很多手游是这样子。对
对啊，然后或者是就是看短影音嘛。
嗯，
这个背后的这个心理原理，如果我们把它连接到我们当初我们前面几集讲到那个心流，
嗯，
其实应该也可以用来解释，对不对？
可以。然后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些很吊诡的现象值得讨论，也许我们往之后再来讨论。就是心流的机制，就是游戏都是要设计一套机制让玩家容易投入，然后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可是这样的机制经常会适得其反。然后我觉得今天的电子阳痿或游戏冷感的现象，其实也有一部分的因素来自于这里，就是游戏的机制为了要让玩家进入心流，为了要让玩家注意力一直集中在他身上，结果呢，这样子的机制导致玩家开始疲软。
嗯，反复的这样子激发，结果导致你最后疲软了。
对，就想到游戏就觉得啊，那是一个工作，那是一个劳作，那是一个我要付出我的劳动力，甚至情绪劳动的，
嗯，哎、欸，真的耶
的情况，对，
哎、欸，然后作业感很强啊，
作业感很强啦、啊，然后包括你刚刚说的，我情绪透支的时候，我还要去这个游戏里面做情绪劳动，
对，
对，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晚一点，我们稍后可以来谈一谈，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会让人家适得其反，变成这样的冷感？对。
会出现所谓的电子阳痿或者游戏冷感，那大家会讨论很多它的原因是什么。那有一些人呢，他就会从玩家的角度，玩家自身的变化来讲，比如说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人生阶段已经不同了， 好，小的时候比较多时间去玩啊，也没什么压力。哎，啊，长大了，现在就是有的人可能念书的念书啊，或者是工作的工作，还有家庭，人生阶段的不同，导致你能够投入的时间跟精力都相对有限。啊，所以一方面的确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变化而导致的现象啊。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解释，欸，就虽然我相信很多人真的是因为这样，就是我就开始工作，进社会之后没时间，然后很多游戏都是在学生时代那种，尤其大学时候你翘课然后自己玩游戏。
我可没有翘课啊。
我好像有。然后通宵玩啊，也有这样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可是这样的情况它背后其实反映的几个预设，比如说一个预设是游戏是给小朋友或青少年在玩，然后你成人了之后呢，你就过了那个游戏的年龄。那对我来讲，其实我不认为游戏是这样。也许早期它的设计，比如说在任天堂红白机的时代，也许它的主打的客群真的是面向青少年，可是游戏，我们说游戏发展了几十年到今天，它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它已经不再是小朋友 的玩具。
嗯，
其实我会把游戏视为是比如说像电影啊，像看电影，或者是像你去看戏剧或者听音乐这样子的娱乐，它可能是它也许是八大艺术之外的另外一个新的艺术。
嗯，
然后对于面对这样的艺术，你就很难去说啊，我小时候看电影，所以我长大了，我已经过了看电影的年龄，所以我不看了。对，其实你跟电影做对照，就会觉得它有点荒谬，对不对？
对对，而且讲这个没时间这个部分，还这个哦，因为我们也会听到有人说我没时间看书啊。
对啊，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时间。
我们其实有很多时间，
对，投入越来越多在比如说我就随便去滑那些短影音，然后对，然后在社群网络上面去看一些肺炎，对，
对啊，就是有时候就帮自己找借口啦，我
对，
我没有在看书的时候都帮自己找借口说啊没时间啊，好累啊，
太忙啦，太忙啦，最近工作太忙啦，啊，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啦，啊，之类的。
对了，有心一定做得到，那问题就在于没有那个心啊，我们没有那个干劲。
嗯，对啊，
那这个没有干劲这件事情哦，当然除了自身的变化当然有一些若干的影响之外啊，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放在游戏本身身上，游戏本身的发展，它的变化其实也是影响了这个问题。
对啊，就它不一定单纯只是说哦，你的生命历程，就是你的生命的阶段不一样，不一定只是这个样子。还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游戏的这个整个的外在环境也改变，不只是我们社会改变，还有游戏它本身发展的情况也改变。对，所以其实我们也许接下来就可以来谈谈，就是说游戏在可能在这二三十年它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就玩游戏的这个现象到底发生了哪些改变。
我想很直观的一个点当然就是硬体的变化嘛。
对，
对不对？因为硬体的进步，所以我们的游戏它能够带来的沉浸感更强，然后它的长度流程的长度可以越来越长。
可是这样就有点吊诡，对不对？这样乍看之下有点吊诡，就是游戏越来越能够让人家沉浸，它的技术力越来越高，但反而开始出现更多的我们说电子阳痿的现象，这会不会有点吊诡？
刺激过度啦，是不是？
去回想说我们在贵州海聊聊之前，我们小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的没有受到这样子的大量的影响的时候，那时候的游戏经验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当我开始意识到说我自己有这种电子阳痿的现象的时候，我会回想说我小时候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耶。 就那时候会觉得游戏每一个都很好玩，其实你现在回头去看那些游戏，其实都你现在叫我再重新玩很多我是不会想要再玩就是会觉得很无聊，因为毕竟我们已经更新迭代这么多了，那个游戏的玩法游戏的内容啊，那个过去跟现在是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上面，是不能比的。但是为什么那时候会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好玩，然后我不会有就是我的兴趣不会有穷尽的一天，甚至是每个游戏对我来讲我一上手我就可以打开玩，我不会需要酝酿或需要等待自己状态好了我才可以玩下去。为什么？有一个理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有一个理由我们现在接受的刺激太多了，很多都觉得理所当然了，然后那时候一个东西出现了，新的东西出现了，就觉得很新奇，确实是这样子。有一部分理由确实是这样，而且刚刚你也谈到，就是那个跟游戏的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可以看在差不多80年代末期，就90年代一直到2000年00年代这之间那个游戏的产业经历了很大的那个技术的，我们可以说是技术的狂飙，技术的狂飙途径，就是你几乎每一代的，比如说每一代的新主机出来都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就看 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这样子的，我想你应该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在玩红白机的时候，突然听到这个新的主机出现了，比如说 PCE 或者是那个 Mega Drive Sega 的 Mega Drive MD 这些出现的时候，就开启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有啊，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有保留当时的电玩杂志，那我都印象深刻，那个电玩杂志那个当时的刚好正历经那个 PS 要准备进到 PS2
哦，
对，然后 DC、要出那 Dreamcast， Dreamcast 这一款主机那时候刚出，哇，那个时候简直是把那个技术觉得跨时代的这种
对啊
新的体验出来。
我们现在的游戏主机出现在是第九世代，然后在过去每一个世代的迭代，比如说第二到第三，第三到第四，每一个迭代都是就是那个是感觉是非常有感的，就好像是刚当初比如说我从这个 FC 就是红白机跳到比如说 MD 的时候，那个简直是震撼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多了很多肉眼可见的新的技术，比如说 MD 那时候最让我震撼是它的多层卷轴，多层卷轴就是它背景有很多不同的图层，然后每一个不同的图层那个从远到近的那个移动会从快到慢嘛，就可以造成一种那种有景深的视觉效果。然后这种有景深的视觉效果原先都只是在大型机台上面，就是大型电玩上面可以看才能看到，在那个 FC 里面是非常非常少。对，在任天堂红白机上面几乎很少看到，只有到晚期才有一些游戏做得出这种技术，就是他把这个主机性能压榨到极限的时候才能出现这样子的表现。但是到了那个 MD 上面，你一进去就看啊，每一个场景都是多层卷轴，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高速卷轴，就你知道在那个在红白机里面那个画面它不能转的，它不能卷动的太快。它卷动太快，尤其你会会变成跳帧了，就你看的不是很清楚。可是你到了那个 MD 那里它的高速卷轴可以非常的流畅。那这个最大的震撼就是那个音速小子嘛。就我刚玩 MD 的时候，就第一款游戏就是音速小子，是他们这个扛把子代表作嘛。这款主机的那时候它的主打就是它跑的速度非常快，而且还会跑出什么云霄飞车的轨道嘛。然后这种云霄飞车的轨道那个画面带的非常流畅又非常快速，然后再加上它整个场景都是多层卷轴，那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大震撼。然后 这种在这种震撼之下，你怎么可能会有电子阳痿？你根本连这个你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在玩，你怎么可能会有电子阳痿？
对，不过我想你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那个新鲜感、初次体验的新鲜感。那这个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那的确我们就是一次一次在接收这些内容。
对，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已经在层层累积了。哦，那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确哦，回过头再看东西的时候，也会难免会觉得说啊，这个以前都体验过了，这有什么？
对啊，就是我们一路都这样体验过了，现在回头去看，其实会感觉我不会有那当时的激情，可是当时的激情确实是很，就是可是相较来讲，我不会觉得当时的激情有什么了。可是这也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我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一个过度刺激之后疲软的状态。
对，或者我们会需要更强大或更划时代的内容。
对、
哦、这个某种程度上、哦、我岔开话题想讲、这个就是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文明的尽头，历史的终点。我每次想有一想到这种感觉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他在暗示着我们文明可能已经走到尽头了。
我们已经对于所有东西都失去热情了，所有东西都出现了，所有的技术都发展完了，然后
对啊，所有的思想也被讲完了。
哎呦，真的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
啊，这个福山说的啊，历史的终结要来了。
就所有的可能性、都被穷尽了。
有没有？所以这不只是电子阳痿，这是全人类的阳痿、
哦、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原来我们是一个游戏历史终结。我们是站在游戏历史终结的阶段。
这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这样子就是延伸、
其实可以，我对啊，其实可以做这样的类比，其实真的可以做这样类比，就是过去那三十年，可能90年代到10年代哈，那个二三十年间哈，那个技术的迭代出现太多了，就是你是一路从这个游戏从2D变成3D 啊，中间还有经历2.5D。那我们其实回头看过这一轮，就是游戏的硬体技术的进化哈，其实我们这样回头看，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很多这一类的技术，包括是那个图形的技术啦、演算的技术啊，都是从游戏里面发展出来。就是我们不能说不一定是从游戏里面发展出来，就是在游戏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场所，甚至是可以说是练兵场啊。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进入 AI 时代，最夯是显卡嘛，对，就是 NVIDIA 他们家的显卡，辉达他们家的显卡。在这种显卡的这种显卡的发展，其实是就是在游戏世界里面发展出来的，因为它最早期最大的市场就是游戏嘛。
对，为了让游戏能够顺利的执行，所以需要更好的显示卡。
对，就是你能够比如说早期那个显示 3D 画面都很微嘛，你的 3D 的运算都非常的微啊，所以你需要当时比较就是你可能要投入好几万块去买啊。其实最早期的显示卡我们说是那个 3DFX 的巫毒卡、那个、
巫毒卡，哎，这个我补充一下、我小时候因为那些巫毒卡是会在那个商场卖嘛，
对，
那我还没有电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是不是我怎么买电脑好像什么巫毒啊？想说，而且我小时候不理解，就觉得很复杂，就是是不是买电脑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然后玩游戏是不是、玩电脑游戏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以至于觉得好像这是大人的世界才能这样做，小时候的我是不能碰。
哎，确实有这样子的门槛，就是你如果不是玩主机游戏，你是玩 PC 的游戏的话，你确实就要就它的门槛会比较高啊。就我们不只是你要有更好的画面显示的效果，你需要显示卡。当时那个音效卡还没有内建在主机板上面哦，所以你要 听音效，比如说你要听 MIDI 音源，然后你还必须要另外买一张那个音效卡。那时候最红是声霸卡，
声霸卡，我刚才想讲这个字，声霸卡
，Soundbuster， 对啊，声霸卡，哦，都是时代的眼泪啊，
对啊，哇，我们都是天桥上的魔术师，
对，我们都是。然后当时我们刚说的那个巫毒卡对我来讲就是那种不可高攀的存在，因为那时候很贵。对，然后最早期的，因为巫毒卡是 3DFX 这家出的嘛，他当时的 NVIDIA 其实很边缘的小厂，它的市占率也不高也很低，可是后来的经过好几轮的这个显卡大战之后，就变成我们今天的 NVIDIA。然后他们的黄仁勋，他们 CEO 黄仁勋其实也有谈过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的各种图形演算，包括到现在的 AI 运算的技术，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来自于当初的在游戏产业里面，游戏产业作为练兵场，因为你当初要去发展这些技术，你在其他的产业是找不到这样的市场来支持你的。
对，就是你做了要干嘛嘛，对不对？
对啊，就是而且市场的规模也不够大，比如说他们可能有一些是用在医疗用的，哦，需要这样的运算，比如说要去造影，电脑造影之类的，医疗用或者是军事用的，但是那个规模都不大，你很难找到一个足够大的规模让他们可以不断的对他们输血，不断的有资本的投入，让他们有资本的投入可以去开发这些技术。那其实那时候最重要的那个推动这一系列技术进展的引擎就是游戏。
嗯。
然后也是因为游戏的发展我们才有今天的 AI 的技术。那算是一个早期的练兵场，尖端科技的练兵场的概念。
对。哦，那这个可以说硬体上面的变化。
嗯，对。硬体上面的变化是这样。
好，那在游戏的变化上面，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单机游戏啊，随着硬体的效能啊，然后发展的更好，另外其实也有一部分哦，也可以来聊一下跟这个我们对于游戏的冷感或者是激情，就是网络游戏的兴起。
我们知道哈，网络游戏的兴起，它其实在你如果要真的要追溯的话，它1970年代就有了。可是它真的开始爆发是在00年代，可能在台湾98年99年，然后到2007-08年左右吧，就是我们说传统的网络游戏的时代。好，然后这个东西的兴起为什么会改变我们对于游戏的感觉，甚至是引发一些后续的我们说电子阳痿的效应呢？
对啊，他会先成瘾啊，然后再后来再电子阳
痿。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那背后的原因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服务型游戏的出现了，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了，就是服务型游戏，我们简称叫做那个 GaaS， 叫做 GaaS， Game as a Service。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把游戏当作是一个单一的产品在卖，而是把游戏当作一种服务，然后这种服务是去服务玩家的体验。换句话说，用我们那个白话一点来讲，就是免费网游啦，免费游戏的模式啦。
嗯，
然后这个免费游戏的模式，因为它必须要更着力在它必须要吸引玩家在上面，所以它要发展出玩家的黏着感，所以它会出现很多机制来让这个来让玩家黏着在这里。
对，然后透过黏着它游戏里面一些机制让你去购买，好，让你再去花钱。那我自己哦，就我个人的案例，其实网络游戏对我来讲啊，就是一个从很热情投入到最后电子阳痿啊，然后这个陷入冷感的一个状态。
欸，我也是，欸，我也是。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玩网络游戏，就是我单机游戏几乎都很长一段时间几乎都不玩。然后现在叫我回头去玩网络游戏，我完全不想玩。
你大概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就是你的年纪大概是开始玩网络游戏？
因为我就是从那个网络游戏开始，开始如雨后春笋出现，开始盛行的时候开始进入。开始，
欸，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因为我们在有一集讲那个网络社群的时候，你有讲到石器时代啊。
对啊，我从石器时代开始玩的，那台湾第一款网络，这个算是第一款大型的 MMORPG。
对对对啊，我那个时候讲到是我玩龙族嘛。
啊，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一切都很新鲜。
对，哎，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人类的未来就在网络游戏，你知道吗？单机的游戏都已经对人类未来希望都在网络游戏。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啊，我可能不会再回去玩那些单机游戏。
啊，
然后这个就刚好一直到可能一直到这个2000年代，可能2007、2008年，我出国到德国以前，在台湾都还是在玩。玩这些网络游戏，所以这段期间很长一段期间我几乎没有玩什么单机游戏。那时候我想到游戏就是网络游戏，想到游戏就是网络游戏。
我后来就基本上比较的淡出，那淡出以后呢，我后来有再回过头来再去玩网络游戏，其实是大概近八九年的事情。我去玩了，
八九年也不近了。
哦，这样子是不是？哦，也不太近了。
哇，你的人生的尺度是以200年为你福利年吗？
福利年。啊，这么说啊，可以，我这样讲好了。这八九年里面，我都是用零碎的时间在玩。
哦，
我玩的就是不是那么重度，不是那么需要那么多大家一起出任务的。我可以那默默安静的玩的，那个游戏叫做《碧蓝幻想》。
哎呦，《碧蓝幻想》哎，
日本的这个《Grand Blue Fantasy》啊，GBF， 它其实是手游啦。好，那我是用那个网页版在玩。
是什么样的手游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哇，这个一时之间难以介绍，你知道吗？这个哦，我们这样讲，它是一个日式的角色扮演游戏。
对，
蛮典型的啦，哦，这种奇幻世界的冒险。那
它有抽卡的成分吗？有抽卡的成分。
哎，它抽卡成分是非常之有名的，曾经也延上过。它这家游戏哦，基本上内容就是你可以收集非常多的角色，然后组成队伍，去冒险。那冒险的机制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战斗嘛，透过战斗取得很多素材，然后这些素材呢，你可以去做成武器
啊。
那游戏的里面其实，让角色成长，除了等级之外啊，最主要核心的是他的武器。所以他要组那个武器的这个武器盘哈。
对，
那你要收集的就大量的需要大量的素材。
那个素材这简直是这边一个，那边一个，这边也要，那边也要，就是很多很多。
对，那但是他的角色经营很成功，就是他们家这个很会做角色，然后所以剧情当初也是做得蛮不错的，所以他其实很蛮受欢迎。
他也有出其他有类型的游戏，然后也有出动画我有看，其他类型的游戏我有玩。对，
他周边其实做得还不错哦，包含说角色也会出那个音乐 CD。出歌曲，然后出周边各种，那他也会去跟不同的动漫作品合作。
他角色好像有那个偶像明星化嘛，也有开演唱会啊。
对对，又开演唱会，这个是真的蛮厉害。他们家这个没有话讲啊，所以这个游戏能够常青树也是不得了。那我用零碎时间玩，是因为它不是一个需要你重度时间投入的。除非你真的很想要去。让自己变得很强，那你就要花大量时间去收集素材嘛。对，那他这个很有名的其中一个游戏机制呢，是叫做古战场。古代的古，古代的古，
古代的古，
它就是每一季会推出这种大家一起上线去 共斗的一个游戏的机制、
嗯、
啊，那去上面去打怪刷分数。
哦，共斗是大家一起合作打打 BOSS 这样子吗？
有点接近，因为他每次打 BOSS 的时候，他可以就是不同的玩家一起加入到这个房间里面，一起来打爆，一起来刷怪。
哦，了解了解了。
对，那他就会变成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工会社团，他会有分数竞争排名。
嗯、哦，
玩家个人也可以有个人排名。
嗯，所以里面也可以组成工会，也可以组成玩家的团体这样子。OK，
对，那每次上去刷分数，然后刷素材啊，你就可以做新的武器，做新的角色这样子。
嗯，
那古战场因为哦，它到后面那个玩家这个随着时间的成长，这个已经战斗力都通膨了嘛，
嗯，
分数要越来越高嘛，啊，那你东西要越来越强啊。那也演变成一个不同的社团里面在大家在竞争那个分数。
嗯嗯嗯。
啊，那竞争分数的结果就是造成说，比如说我们这一波活动就是一个星期啊，假设七天这样子。那你就七天之内可以刷分数嘛。
嗯。
那就演变成有的工会要追求那个 KPI 的齁。那你的成员里面就是要每个人要分配多少点数啊。比如说你今天你一天要刷至少十万分，啊，这样类似像这样子，那你就要每天在那里上线去刷。
我要 KPI 达标就对了，
对，
要不然对不起工会这样。
先前还演变成就是每到古战场要开的时候、嗯、，Twitter 上面就会有出现关键字啊，古战场，
古战场逃兵，
逃兵就是说我今这一次不玩了，这次不打了，
这次不玩了。
啊，还有一种是什么？你知道他要上班族嘛？
嗯，
他就请假去打，请假去打，
请假去上班，去上另外一个班就对了。
对，请假去到游戏里面去上另外一个班，去冲他的 KPI。
嗯
嗯。那之中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后来离开这个游戏，就说这个真的受不了啊。或者有人会觉得，怎么越玩作业感越强哦、嗯，然后好像没办法休闲。哎，
嗯。
所以像我的话，我个人就是加入那种很休闲的社团。
嗯，
就不瞒说，这个三月的时候的古战场，我打了两天，我就不打了。而且那两天我上线时间大概加起来也不到30分钟吧。
嗯嗯嗯嗯，
我就刷完一下子，说哦，可以了，可以了，今天的份刷过了，好了，再见。
哎，你这样子很，哎我，哎你这样子的玩法很健康哎。
哎呀，因为我上去，我觉得我该找收集到的角色都收集到了，我就每天上线看看他们就好。就是剧情稍微看一下，有时候会有新的剧情活动啊，看一看哦。这样，
哎，
但是
所以啊，
这种状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
嗯，
某种程度上可能真的是因为冷感，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琐碎的娱乐，
嗯，
我还可以接受。但你要我去更高投入这个游戏，我会觉得这个太累了。
那相对来讲，我会觉得，哎，你这样的经验还蛮 OK 的。你对待这个游戏的方式还蛮 OK 的。就他其实没有给你造成，他在给你造成那种压力之前，你就知道 OK， 我必须要保持距离。
哎，对对对，没错。
哇，那这个我之前在玩网游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样子。
哦，你看得出来曾经这个疯狂过。
我非常疯狂啊，对啊，在里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啊，比如说有一些游戏有工会的啦，然后我在里面也参与工会的经营啦、啊、什么之类的、哦、总之就是各式各样的游戏啦，然后在里面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啊，那工会也有一些要跟对方竞争的 KPI 啊之类的、哦，然后我自己会发现，我自己会觉得说，我想玩这类网络游戏的有玩过的玩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它里面很多机制是会无所不用其极的让你把时间花在上面，就是它会增加玩家的粘着度，它会不断的去经营玩家的粘着度，比如说用各种机制，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哦、比如说每日任务，就是这个每天会有每日任务，然后你每天都登入，然后去做完这个任务之后呢，你会得到一些奖赏，会得到一些奖励， 然后他每天的任务是不一样，那你过了就没了，所以他就会让鼓励甚至逼迫迫使玩家每天去登入。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有那个精力的限制，有体力的限制，就是你一天只能比如说你要做各种不同的事情哈，也许你一天比如说体力是100点，然后你做一个任务他要花比如说10点，所以你一天只能花你只能做10次，然后这个10次这个100点的精力呢可能半天会回满或者是一天会回满，所以你每天就要上去去做完 这些精力，然后你不能多做，就我不能说、哦、我今天我玩了10个小时、哦、然后也许我今天玩一个小时，就是我玩了一个小时可以做完这些精力，可是我不能够说、哦、我今天比较有空我花更多的时间来玩，不行、哦、因为这个精力只是有上限，所以他就逼迫你每天或者是定时间都要花一个小时上去玩。对，
我讲一下，因为必然幻想也有这个精力的体力的限制。
嗯，
那你会想，那我不就我要刷分数，我体力用完怎么办？
氪金呢、啊？
哎，氪金是一个，但我告诉你，它在里面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啊。
嗯，
你在刷怪的时候哦，会得到的奖赏就是恢复你的体力的药水。
哇呀，我的天哪！
所以呢，它才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嗯，
刷怪获得药水，药水之后呢，喝满，继续刷怪，
又有对，又重新对，又是一尾活龙哦，又可以去、这个、
刷怪。所以，比如说在打古战场的人就会说，我们前面前期的作业是先刷药水，
嗯，
刷药水之后，等到那个最后决战，要一分。第一天，这个一回战、二回战、三回啊，就是两三天这样子持续，到最后决战的时候，你就要大量的体力了嘛。哎，那我们收集了一堆药水，就来狂喝。
对，没错。
这样子，
你讲到这个收集药水哈，就让我想到这类的游戏，它经常会有很复杂的那个资源，就是你要做一样东西需要 A、B、C、D。然后你要做 A 又需要这个其他东西甲乙丙丁这样子、啊、你要做甲又要干嘛干嘛，所以它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那个生产数，你知道它有一个很庞大的生产链，然后这个生产链你需要各式各样的素材、啊、所以它就被迫说、哦、让你去、做这些不同的事情来收集这些素材，而且你是停不下来的、
哦、我一看到我现在游戏只要看到有这种收集素材的，我就全部都再见、嗯
哎，我也是哎、欸，我也是哎、欸。其实你玩久了之后，就是它其实不只是网络游戏啦，就是这一类的机制啊，就是会把玩家留，就是刻意要把玩家留下来的这一类的机制，早期是在网络游戏里面，盛行。然后这一类的机制也慢慢的流到一些非网络游戏，比如说单机游戏或者是买断式的连线游戏里面也有这样的机制。然后你玩久了之后就会。知道又来了，就是你比如说你去做一个任务，然后他这个任务他叫你要怎么做，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我们玩久了玩家就知道啊又来了，这个是要强行拖时间，然后面对这种强行拖时间的情况我会怎么办，要么我就跳过不玩，要么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说的必然幻想，必然幻想它在今年有出Relink 这个游戏，必然幻想 Relink 它是一个动作冒险游戏，对，变成 3D 动作 RPG 我有玩嘛，然后它的那个骨架其实它核心的内容还蛮不错，就是它动作的战斗的部分它做的蛮好玩的，可是到了后期之后你打通关了之后它会继续让玩家留下来继续玩嘛？他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透过就是你可以不断的强化你的角色的能力，然后包括强化你的角色的武器，然后每个武器又要怎么样强化，要各式各样的素材，就是他们网游那一套，就他们手游那一套了。然后我玩到这个部分，我就 OK， 我主线玩完了，我剧情打完，我就后面这个我就不玩，我就有意识的不玩，因为后面全部都是浓啊，要一直刷，要一直浓，我就不玩了。
没错，直接冷感。
对，直接冷感。要不然就是呢，要不然就是 有在有一些PC 上面的游戏，我说在 PC 上面玩的游戏，我当我发现到这个游戏，比如说是它是单机游戏，然后这个部分很明显的是要强行拖延你的时间的，比如说叫你要东跑西跑啦，叫你要去收集什么材料，那我又想玩玩怎么办？我就用 mod 修改啊，用 mod 来作弊啊，
对，
就用 mod 来修改啊，去改那些素材，把那些素材的这个数量都改满了，我就有一点那种比较主动的玩法了，就是我知道这个部分我要被游戏玩的时候，我就开始要回我的主动权这样子。
哎，你讲这很好，这个希望我是想要以后有一集要来谈这个金手指跟 mod， 就是玩家在修改游戏，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来聊聊，因为它背后也跟一些产业生态有关。
而且很有趣，这个现象其实很有趣，包括 mod 的社群啊，其实有一些游戏的 mod 社，有一些游戏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是因为它背后有一群那个同好，玩家的同好去那边做 mod， 然后去把它撑起来，因为这些 mod 把这个游戏撑起来。
对，我们可以或者某种说，他把那个游戏的热情重新点燃，而且让它
重新
烧得很久。
对对
对，
这个之后我们真的可以来谈一集。对
对，好，不过我们讲到像是一些网络游戏啊。好，网络游戏会比较多啊，就是为了让你更黏着，让你更能够上瘾。好，那中间有一个机制的关键词应该是几率哦。
对，没错。
比如说我抽角色，好，或抽道具，抽宝物。
对。
那你不会百分之百得到你要的那个角色，你会透过一定的几率才会抽得到。
对。我们玩家最讨厌看到的是什么？什么游戏里面的文字，你知道吗？就一个素材下面写一定几率透过什么方式拿到，或者是以极高几率或以极低几率在一定在透过什么方式拿到，然后他们都会讲得很模糊，就是你不会知道那个几率是多少。
对，他们说都零点几哦。
有，就是看他不同的设定啦，有一些是。对，有一些会是 0.0 几啦，或者是0或者是 3% 啦 ,2% 1%。那通常来讲那些网络游戏或者是手游的几率会更低啦。那当单机游戏里面也有这种几率的机制，比如说你需要打素材，你就要用素材来做装备，然后有一些高级的素材是用几率的方式来掉。可能 5% 啦 ,10% 啦 ,20%。那有时候你打个 boss 掉的素材，你可能要打三五次或五到七次甚至十次才会掉一个这个素材。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个几率就会让人蛮上瘾的。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一个东西如果我这样说好了，我一个东西它规定我要打五次，打完五次 boss 之后可以送我一个素材，跟 20% 的几率让我去打，你觉得哪个比较有动力？
对我来说，现在的我来说什么动力都没有
啊。
但是很多现在都是那个 20% 啊。
对，就是大家会去赌赌看嘛，就是
对，
有赌这个东西就会让人家觉得，就是抽奖这种东西就会让人家觉得干劲就来了，就说不定下一次就有了。对，
这个现象我现在的我比较发生在我去像是那个汤姆熊这种地方大型
对，
我在那边玩那个推币机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态，
玩推币机啊，抽转蛋也是这种心态。
对对对，抽转蛋就这种心态。
这个其实很有趣，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关联到那个心理学里面，行为主义一个大师叫做 Skinner， 他是1960到70年代在哈佛大学心理系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然后他有做一个实验，他有设计一个实验叫做 Skinner Box， 就是史金纳箱，很著名的实验。然后这个实验我们不讲细节，它其实去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它的设计概念大概是这样，比如说一只老鼠，你把它放进这个箱子里面，然后你它 它你去让那个老鼠去按一个按钮就会掉出食物来、哦、按一个按钮就会掉出一个奖励来。然后可是当这个按钮按下去掉出食物是根据几率来掉出的话呢，那个老鼠就会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停不下来。就是比如说你若每按一次就掉一次，看他可能吃饱了就不按了。可是呢当那个掉食物的几率变成一种用几率的方式出现的话，他就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所以这个就是还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几率确实可以让人家上瘾。那其实我们人在玩游戏的时候也有一点可以用这种几率的方式来控制玩家的行为。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太多游戏包括网游手游里面都有这样子的，都很大的程度上是运用几率，那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玄学，比如说抽卡的玄学啦、强化装备的玄学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或者是你遇过这样的现象。
比如说、啊、有养宠物的人会选、比如说我要抽卡之前用去家里的宠物来抽啊，比如用手机抽卡的时候，
对对对对，
有没有？
对，
然后就拿宠物的手就去摸、就是去滑一下，然后就看看会不会抽，好像抽的比较好。
对，就是有这种玄学哈，就是我们以前在玩，比如说你强化装备或者是抽东西的时候，会说：“哎，你这个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你要看时间的。比如说，什么时候、什么时间点去弄，那个几率会比较高。包括比如说伺服器维修之后重开的时候，对。然后所以这个中间又出现很多玄学啦，说什么你抽卡要单抽啦，或者是一次连抽，连抽十次啦。”之类的，有不同的流派，然后你要可能要叫朋友帮你抽啦，然后或者是你要去打宝，比如说那个最近那个暗黑破坏神4里面就有一个玄学，就是你要打宝你要跟着地上有老鼠走，它地上有老鼠，就是场景里面有小老鼠在乱跑，你就跟着老鼠走，跟着老鼠走去打，跟着老鼠的路径走，你就老鼠就会带你发大财，你知道？就有各种这类的玄学。
好，不过哈、其实历经了这么多的游戏类型，我们自己玩过那么多，其实对我们来讲，对玩家而言，他要真的好玩，然后有更多的沉浸感，其实未必是需要那么多复杂的机制啊。
没错，没错。其实就我自己来讲，我最近在玩一个游戏叫做 Cocoon， 那个英文啊，英文叫 Cocoon， 它翻译成中文是一个茧，它其实是一个蛮小的游戏，它并不大。然后它是一个解谜的游戏，简单来讲。然后你玩家在里面，我玩的时候其实很快就能进去。那我在玩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它好像在某种程度上治疗了电子阳痿的现象。为什么我就在想哈，它的操作其实很简单，你在玩的时候就是进去，你操作你的人物在里面走路而已。然后在走路的过程中呢，我会发现我是很轻松的，就是因为它你很快就会知道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复杂的机制要去注意。比如说我玩游戏会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一进去游戏之后开始，比如说你可以控制人物走路，我会开始四处探索，然后探索的时候就会去那边刻意去找说有什么东西、是要捡的、比如说有箱子啦，有什么物品是要捡的，有什么遗漏，那这个其实会形成一个压力啊，就到最后会变成一种强迫症、会给我一个形成一种压力，就是我很怕遗漏这些东西。可是玩卡库的时候，我很清楚的知道没有东西让我捡，那所有的场景都是为了营造一个世界观让我带入，所以我进去可以很轻松的在里面走路。然后在走路的过程中呢，它谜题做得很有引导性，所以我觉得我是完全没有压力，我 没有压力会错过什么，我不会错过什么，然后我就照着他的引导慢慢去解谜，然后解谜之后我就觉得很疗愈，他整个过程做得非常的流畅，他其实非常的单纯，然后这种单纯的游戏的体验在某一些游戏里面也有，比如说我最近他让我想到你一开始提的你在巫师山里面会去逛风景嘛，虽然你说到最后 你有太多的情感的投入
对
但是我们如果回到你一开始为什么会沉浸的时候，那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很单纯的乐趣。然后最近我在玩另外一款游戏叫龙珠教育二，那龙珠教育二这个游戏它有很多缺点，可是里面有一个部分很吸引我，就是它强迫你必须要用它是一个冒险的中世纪奇幻风的冒险游戏，然后你要从它这个游戏的设计是你它会要求你不断的走路，比如说从一个小镇到一个大城市，然后这个中间其他游戏也许就用什么坐马车啦快速移动啦传送的方式让你过去，可是这个游戏是你必须要慢慢走过去，而且那个地图大得不得了，所以你就必须慢慢走，然后沿路呢其实除了战斗零星的战斗之外没有太多的事情，所以你大部分的时间就在看着你的小队你的队伍你的冒险小队在走路啊，你要操控你的冒险小队走路，可是我觉得在玩这个过程我不觉得无聊，我觉得很能沉浸，因为它就好像让我感觉到我好像在带着一个冒险小队，然后我经过原野经过森林然后爬上山然后经过溪谷啊，穿过山洞这样子，那这整个过程其实没在干嘛啊，但是它的画面做得非常漂亮，然后它的景色做得很好看，光线做得非常的优秀，然后就可以让我很沉浸在里面。那其实在这里面有什么任何的游戏机制在里面吗？反而没有，可是它就会让我很沉浸。
嗯，哎，我本来还想说龙珠教育对我来说还好，就被你这样一讲害我有点想玩。
哎，可以，因为你刚刚讲你在巫师山的经验其实就是我在龙珠教育二里面的经验。因为因为他的这个游戏他做的很开放，就是他没有强迫要你去做什么事情，他是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所以我玩到后来其实就在里面乱晃。我玩到后来的乐趣并不是去做什么任务，只是顺便而已啦，啊，也不是所谓什么要打宝也只是顺便而已，我就是去那边到处乱晃啊，就我觉得从这边看过去，哎，那边山上好像很有趣，我没去过啊，我就要从这边爬过去啊，我就要规划说，哦，从这里过去，我会经过一些峡谷啦，然后穿过森林啦，然后我身上的物资带的够不够？我身上是不是有带露营的器材？然后中间是不是有营地可以扎营之类的？这样子的过程就让我很有沉浸感。啊，其实也没有在玩什么，就是走路模拟器而已啊。
哦，哎，我问个问题哦，因为有些人认为电子阳痿的因素之一在于看到玩游戏或者是自己去玩游戏心里面跑出一个浪费时间的罪恶感。
哦，
对，那像你刚刚这样玩这个龙珠教育二的这个过程漫无目的，
对，
会不会有些人在他们身上反而觉得哇，我会不会是在浪费时间啊？
我觉得一定有啊。其实你要推到极端的来讲，你甚至可以用一种非常 CP 值的逻辑来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玩这个游戏到底划不划算，我时间投入给这个游戏。对啊，
有的人就是这样想。欸，
我有时候也这样想，就是我为什么要去玩这个游戏啊？就是明明有更 CP 值更高的选择，比如说它是超级大作，然后在我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我宁愿去玩超级大作也不要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其他的游戏啊，也会有这样子的考虑。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因为游戏太多玩不完嘛。然后，可是这个很吊诡，就会让我产生，反而让我不能专注在这个游戏上面。就比如说，哦，我决定，我的时间要给这个游戏，然后这个游戏是我认为 CP 值最高、最值得玩的游戏。可是我在玩的时候，反而会因为这样的心情，因为这样 CP 值的逻辑， 干扰我，让我没有办法很好的沉浸到里面。
哎，然后反而导致电子阳痿。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CP 值的逻辑也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我们有点像是资讯焦虑的感觉，就是书看不完，我什么书都想看，然后游戏玩不完，我什么游戏都想玩，啊，结果反而这种心态干扰了我们。
对，而且什么都要有效率，
对，
什么都要很快的，就要达到我马上就要看见成果。
对，
这个心态某种程度上是导致的原因之一，确实。
对，我甚至有一个烦恼，我甚至有一个烦恼，就是除了游戏之外，还有动漫要看呢、啊，还有电影要看呢、啊，然后这全部都加在一起，就会让我一直混乱了，就会一直干扰我。就看电影的时候，就想说我怎么不去玩游戏，对不对？看纪录片的时候，就想说我怎么不去看书之类的，就会一直这样干扰。
对对对，这个哦。这个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导致不只是说你玩游戏会出状况，
嗯，
你的工作也会出现职业倦怠，
对，
我们会有那个虚脱感啊，
嗯，
对啊，
对啊，尤其像你跟我都是这种有没有斜杠很多的人，
对，我们马上就是被这种虚脱感追着跑，
对啊，对啊，就觉得哦，我花时间做这个，为什么做 A， 为什么不把时间投入 B？啊，这个想法会一直出现，会干扰自己。
没错，然后反而会乱了自己分配的节奏。
对，没错。
对。哎，那我后面也想再问一个问题，跟哲翰来讨论一下。
嗯嗯 嗯。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游戏哈、哦，很多都是一般这个动作游戏啊、角色扮演啊各种，那出现电子阳痿的状况。
嗯。
那我很好奇啊、哦，这部分会稍微谈到一点成人的问题。
嗯嗯嗯，
色情游戏，
嗯，
会不会也导致电子阳痿呢？
嗯，
我的意思是说，我用比较直接的话来讲哦，色情游戏 以男性为玩家的色情游戏，希望玩了之后他会有反应，
对，
他希望玩了这个电子游戏之后，他的身体发生了这个充血的状况，
嗯。
啊、哦，他就觉得这样很赞，
拳头充血嘛，想打爆荧幕这样，烂游戏想打爆荧幕这样，
那他觉得很实用哈、哦。
Okay,
结果哎、他没有实用，结果他反而阳痿了。这个现象其实好像也存在哦，
好像也存在哎，因为你的经验是怎么样？你们要先讲一下你的经验。
我的经验就是我跟各位讲，我以前也是会玩 H-GAN 啊，俗称的就是这个色情游戏，
就情色游戏，色情游戏。
对
对
对，那我后来其实我后来很少玩了，几乎不太玩了。现在很多人会讲是黄油嘛，这也是中国用语转过来的啦。我自己还是比较想用 H-GAN
黄色游戏，对，我没有 H-GAN 这样，
我没有 H-GAN
比较习惯了。
就是、对啊，黄油哈、啊，有人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很疲乏，
嗯，
就是对于色情图像的疲乏是有的，
嗯，
然后就觉得又要去玩这个游戏，这个觉得，
嗯，
就是干嘛哦？就连 A 片都会让人疲乏的，
嗯，
对啊，
这会不会是因为它重复大量一样的套路啊？
对，然后
比如说 H-GAN 很多啊，对 H-GAN 很多是那种文字类的，文字冒险类的、啊，
哎呀
，AD 不一样，
对啊，那这种重复感可能，是我没有办法太多投入的，对，但是有一些啊，比如说它题材新颖，然后内容呢，游戏的方式比较特别的话，我会有兴趣，但是我反而会在意，就是在意它的游戏方式，
对。
对，比如说我之前看到一款做成弹珠台，我就觉得，哎，这个我，结果后来都在玩弹珠台，你知道吗？
我知道是哪一款，就你干扰我其他的这个情色图像干扰我玩弹珠台了。
哎，对啊，啊，有的游戏它在里面可能在里面盖房子，结果都很专心在盖房子啊。
对，我说旁边哎，女人你干扰我盖房子这样。
这也是有这种蛮有趣的现象，但至少知道说他可能吸引我的是游戏的方式，而不是色情的图像。
对，我说明一下，我刚刚说的那句话不是我个人的意见，那个是很常见的一个梗啦，就是你在那个玩游戏，就是色情 H game 下面的留言区哈，常常会出现这样子的梗，就是说，比如说以建设、以建筑哦为主题的 H game。啊，下面很多人会去留言说：“哦，女人，你干扰我盖房子。”然后或者是这个以比如说耕田、种田、农场经营哦为主题的 H game， 那下面会去留言说：“哦，女人，你干扰我种田之类的。”这个是这个圈子的一个梗。对，
哎，不过这边还是要讲一下，就是他还是以男性为出发点，
还是以异男为出发点的。
对，异男为出发点哦，所以他会有这样的这个性别的上的这种发言。
对，然后不过这个也侧面反映出了有一些游戏就是 H game 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就是它要去平衡情色的内容跟游戏性。
嗯，
然后有人在玩的时候就会经常觉得说，那我情色的内容，我比如说我去有别的片，我去看 A 片或看 H man， 我就不一定要玩 H game。
嗯，
然后但是游戏性的部分 H game 通常很多 H game 的那个游戏性其实是不够的，其实是比较贫乏的，然后人家就说，那我要玩游戏我就玩游戏，我就分开就好，就是情色跟游戏这两个元素我就分开消费就好，我为什么要摆在一起，那就很尴尬。那其实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就我自己很少玩 H game，
嗯，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玩不进去，就是我会希望游戏都要有游戏性
嘛，对不对？
对对对，我玩不进去。我们一开始的那种是我
好，不过话说从头啊，这个关于电子阳痿游戏冷感，那也许对外界人来讲，听到这个问题也会觉得很奇怪啊，就是又没人逼你玩电玩，对不对？
对啊，你就不玩就不玩啊，你就。对，阳痿就阳痿，你干嘛逼自己一定要玩？
就是、你可以去做点别的事情嘛。啊，也许就觉得，
对啊，
你只是就是觉得现在不好玩了。那小时候的我们，也会有觉得不好玩的时候啊。
对啊，
对不对？那不好玩的时候，
小时候也是会有游戏会玩腻嘛，对不对？
对，那我们就去做别的事情就好了嘛。
嗯，
好、啊，虽然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我自己觉得啦，电子阳痿，我、讲游戏冷感这件事情，它背后的问题可能不是那么简单。
对，
好、哦，说你换个别的游去做别的事情就好了。
对，
因为我们都发现哦，不管是泽安还是我，我们在出现这种冷感的同时，其实在其他事情上面也有类似的现象。
对，就是这种状态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就是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沉浸。
对，我们陷入一种低成就，然后没有办法投入干劲的。身心状况，
嗯，
哦，那他只是刚好表现在了玩游戏这件事情上，很明显，
对，就这种状况在我身上大概会有混合好几个不同的要素，其中一个要素是焦虑，就是我觉得我在时间分配上我有很多事情都想做，可是我要怎么分配时间会有焦虑，它是类一种资讯焦虑的表现。让我去玩游戏的时候，每款游戏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不是该把时间放在别的地方，然后会一直有那种 CP 值的想法出现来干扰。而另外一个是久而久之这样子的想法就会让人很疲惫，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组成这种冷感的要素是，我发现我好像对于一些游戏比较难沉浸进去。然后这种沉浸是我的怎么讲，我的专心度不像过去那样子，我可以很专注在一个游戏上面。就好像你比如说你以前可以一本书可能500页拿来从头看到完，而现在我可能看10页就要摸鱼一下做别的事情。
对。
嗯。
对。这个。我自己状况其实也很类似啊，那我自己会想的是说，在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啊，背后的涉及到逻辑还是在于那个现代的工作压力、社会压力，
嗯，
把我们的节奏往前推，
嗯，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时代下的产物啊，
嗯，
那我自己有时候调试的方式是真的要去想说，那我可不可以稍微停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本末倒置，当我玩游戏的时候出现这种心态其实是很讽刺的，因为我认为玩游戏这件事情它是人在进入一种很创造力很投入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是正面效益会很多的，
对
对啊，那我反而在这个状态下却是一个困窘的样貌，这个是本末倒置的，就我想要说把那个游戏的心怎么样去把它找回来，比如说我还是回去想，我不要用效率来想游戏这件事情，
嗯，
因为玩游戏本身不是一件效率的事啊，
嗯，玩就你的时间就要放在那上面，你就是要浪费时间啊，
对，他就是要花费时间，因为比如说玩游戏，对，我比如说玩游戏啊，玩游戏有规则嘛，我们还甚至更广义的讲，不只是电玩，包含你去打球，你去做任何的运动，哦，
对，
个人的、团体的都可以。游戏它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则，
对，
那它规则的设定基本上就不是为了效率啊，
对，
对啊，比如说你讲，
通常是在用一种很没有效率的方式去完成一件事情，
完成一件事情，对啊，比如说啊，你打高尔夫
球，打篮
球，对
对啊，我就直接把球拿起来丢到那个洞里就好了，
啊，对啊，我干嘛还打那么18洞，
对啊。
对对，那
我就开车过去把那个球放进洞里就好了。
对，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过程里面它是规则，对，它就不是效率，所以想到这件事情，那我玩游戏本身怎么会去追求某一种，哦，我得非得用效率来不可制造自己的压力呢，
对对啊，可是很吊诡的是，也我们刚刚也谈过嘛，很吊诡的是当游戏的里面规则太多的时候，反而又会让我们形成一个心理的门槛，所以这人真的很难搞。
对，我自己的方式是，当我出现到，我注意到我玩游戏其实会出这种压力的时候，我的选择就是干脆真的是去做别的事情。
嗯，
比如说，那我都改，对，不强迫自己。
嗯，
就知道你现在就是不能做这件事，那你就去看漫画好了。
嗯，
啊，如果看漫画也不行，那我们再去做别的。四个一轮。那或者取消用视觉的都不行，那我们去做点别的事情嘛，听音乐也可以吧，听别的东西，对啊，
就是你要找别的方式让你可以有别的途径让自己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
对，或者是激发，像我有一次是发现是，我回去还真的是认真去看一下，回头看一些书，看着看着觉得怎么样，我这个电子阳痿的症状已经好了，赶快来玩电动。
所以有没有，这个是一个互通的现象，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就又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它其实是一个个人的那种注意力能不能专注，能不能沉浸的一个状态。你只要回到那个状态，你不管是玩游戏也好，或是工作也好，或是看书也好，你都能够投入。
对。但是我自己的确会在这种状态下会避免去看短影音，
对，
然后避免用短的轻快的方式来填补自己，我宁可什么都不做，我就纯发呆我都可以，
我反而我的面对这个事情怎么做的方式也许逻辑上跟你一样，可是我采取不同的方式，就是我如果我发现我自己比如说我如果发现最近电子阳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那我会怎么办呢？我会要求自己，我就打开一个游戏玩下去。
我强制进入。
强制进入。然后我通常会玩什么游戏你知道吗？玩我们在以前在那个第三集讲过的哈 ,EP3 里面讲过模拟城市类型的游戏。
哦，进入另外一个精神时光屋里面，
因为这种游，因为这类的游戏它没有任何目的啊，你在玩没有任何目的， 你然后你
沙盒的那种感觉，
沙盒啊，就好像你在玩积木，你在盖一座城市一样。然后你这个它只是好像你在玩乐高，你知道吗？你用乐高在盖你的城市，然后盖完了之后你就看着它跑，你也没有要干嘛，就很像那种经验，就很像是比如说小时候去看蚂蚁啊，在蚂蚁窝旁边看蚂蚁在干嘛，就是那样单纯的也没有要干嘛。那其实你人的精神状态在那时候是全神贯注，是投入的，它有点类似那种meditation 的状态，有一点，只是你沉浸在里面。好，比如说我在那个 City Skyline 里面，我就看，我很喜欢看，就是我城市盖起来之后里面有很多小市民，有很多市民在生活，那我就会去追踪一个市民，比如说点一个市民，就更镜头跟着他跑，看他干嘛，去哪里上班啊，哪时候回家，走什么路啊，然后这中间他可能开车啦，或是他经过那个公园啊，我就看他这样子，我可以在那边沉浸很久。
嗯，哎，你讲到这个，我想可以来结尾一件事，一个事情。
嗯 嗯，好。
你反而在遇到困顿之时，你会回去玩一个很古典的，或者是对自己来讲很原初的一个游戏，很有初心感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这边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美国很有名的这个神话学学家，
嗯
，Joseph Campbell， 他一个很有名的系列的书就是《英雄之旅》。英雄旅程
对，
就是 Campbell 他里面有一个访谈录，他里面就有谈到游戏，玩游戏，他里面讲的过一句话，因为我以前都不懂他讲什么，他那个我不懂他为什么理论是这样子，他说当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他建议人去想一想你儿童时代你最喜欢玩的游戏是什么。
哦，
他说人会从游戏里面找回初心。
哎，这真的，
我那时候以前看这段的时候说不太懂，就是什么不太懂那个意思，那是我生命经验的不够啊。但是我现在听你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呦，连接起来也确实哦。就是你人生任何一个阶段，你遇到瓶颈了，你遇到困顿了，哎，想想看你以前喜欢玩什么游戏哦，不只是电玩，
真的，
包含你童年在玩些什么。你乐此不疲的那个游戏是什么？有时候回头会想，会发现，哦，我从那个里面其实有找到我的某种倾向模式，或者我的成就感。
哎，你看我刚刚我不经意讲出我童年的游戏，有没有？
有没有？
童年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就去看蚂蚁窝，然后去看水族箱，看那个里面的生态。
乐此不疲的那件事情，
对。
直到你长大，其实它一定程度上还扮演某种力量哦。
对，真的，因为你刚刚这样子讲，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是下意识的想到这个场景，就是我会把我玩模拟城市里面很沉浸的那个经验，直接就是回溯到我小时候看蚂蚁窝的这个经验，
对不对？
对，完全就是这样，就有点 shock， 你知道吗？
太 shock 了，你看我们两个现在当场电子阳痿都好了，
对，我们都变成人生心灵导师了，对不对？我们英雄之旅哈，
英雄之旅，对啊，英雄之旅中间也还是会遇到这个困顿嘛，好，我们为我们的困顿找方法，找突破，
对，所以我突然觉得这一集的这个转角游乐器提升到一个神话的层次。
我们这一集特别时间蛮长的，我觉得某程度好像是两个电子阳痿患者的对话录，
同病相怜啊，互相取暖啊，
聊着聊着找到了这个新的方向。
对啊，哎，真的，这个我们后面谈的这个方向，我们一开始没有 set 的啊，我们
没有
剧本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剧本没有这一段。因为我刚听你讲一讲，也觉得怎么，
我们都受到疗愈了哈，这集的转角游乐器很疗愈啊。
那希望如果听友你也是刚好一路这样听到这一集这么后面哦，也希望你有一些触动，不管你有没有玩游戏。也有一些想法出来，
对，大家都不忘自己的初衷，
不忘初心，好不好？ 好，这个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编辑七号。
好，我是作者哲翰，
我们转角游乐器下次见哦。好，拜拜。
好，下次见，拜拜，拜拜。